大家好，
你好啊，
这里是天才女友外出偷马，这是一档和天才女友 Gigi 视频账号关联的播客栏目。我是 Gigi。
我是明总。
在这个栏目里呢，我们会邀请身边包含时尚行业在内的各行各业特别有光的朋友们，来聊聊他们作为创作者的内心体验。
好的，那我们今天见到一个什么样的唐霜呢？就是一个昨天晚上啊，不是今天早上五点睡了觉，然后刚刚上了妆，然后再穿了一个非常美丽的这叫什么裹身的斜襟的蓝色的裙子的唐霜是吧？
大家好，
然后吃了好多保养品，刚刚觉得自己好像活过来了。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呗。
大家好，我是刚刚把我自己作为战场打扫和清理过的唐霜。
是，我们一进来他就说，我觉得我像在打扫战场
一样打扫自己。
唐霜这两天就是一如既往的活动比较多啊，明天要去滑雪，
对对对，
整个人精神状态非常好。
哦，是吗？我觉得我精神状态萎靡啊。就是硬撑着。
为了跟唐霜聊天啊，我真的是那个把最近关于你的这十年的一些访谈啊，
这么认真。我
因为是这样的， Gigi 对和你比较了解，我对你没有那么了解，
太吓人了。
所以呢，
所以看完之后呢，就觉得啊，不想，没什么好聊的了。
我
会啊，我看了之后都觉得非常，我觉得对你有重新的认识。
对，我先跟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唐霜。
我大家好，我那个
大型尴尬
这个，对对对，那个猝不及防。我让他先，我先去点个一。可以吧？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我知道摩羯座都是这反应，没关系，他现在在不远处的冰箱附近他也听得见。其实唐霜的身份很多了，对吧？大家都比较熟知的就是资深的时尚媒体人啦，时装评论人啦，然后自己有品牌创意咨询工作室，对吧？以前开过买手店，现在刚刚开了书店。这些身份是你的所有的身份吗？还有什么我没说到的吗？
我不知道，别人问我，就是有的时候他们叫我写我的身份，我通常就只写哎，时装评论人。
这是你自己最认同的你？
我觉得不是说认同，就是我曾经描述过，我就觉得做了好多好多事儿，但是都不如我写篇文章，然后可能非常痛苦，写稿过程很痛苦，然后我发出来，我就会有一种巨大的满足感。当然有时候也会觉得自己写得很不好，但是就是我觉得这个满足感，它虽然很微小，这件事情就是写一篇文章跟其他做的任何事情比起来都是很微小的。就是我的意思是你要调动的资源和、和你要付出的时间啊，各种但是他给我的满足感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之所以拿时装评论人这个身份作为最主要的身份，是因为他对你的折磨最大，然后以及最后的满足感。
他对我折磨非常大，而且他是一种你不能够怪罪于任何别的人的一种折磨，
自我折磨。
对，因为你做任何事情你都可以推到别人身上，对吧？你的片没拍好，哦，摄影师今天状态不行，你开店不行，你的 partner 不行，然后这个工头不行，这个什么不行，人找的不好，店长不好。只有写稿这件事情，你摊开这个电脑打开这个文档只能靠你自己了。
不会有电脑不好吗？
哦，我有过电脑突然宕机。
那其实作为时装评论人，其实你还是写了一些非常赶的稿子的，对吧？就是很多我查了一下啊，就是为了让咱们的听众了解一下，比如说2013年，早在2013年，你得这
十年前，
对，十年前你给纽约时报写专栏的时候，然后当时 Susie Mantis 写了一个时尚博主的金钱交易，当然他的态度是说国外的时尚博主没有什么这个独立的话语权，然后成为广告的人形牌，但是中国的这个本身话语没有那么自由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还是鼓励更多的自媒体能够出来发声的。然后你的观点就是说中国这事儿没有独立话语权尤甚，且不光是自媒体啊，传统媒体也早就沦陷或者正在沦陷中了。其实这样的观点在现在看起来，你可能大家觉得都是已经已然如此啊，但是2013年的时候在大家还没有脱下衣服跳舞的时候还是很敢说的，对吧？
哇，当时我被口诛笔伐到啊，大量的博主对我群起而攻之，然后但是我其实挺感动，大家写文章攻击我。再也没有了，接下来我之后我你知道吗，就是大家以为那是我最低谷的时刻吗？不，那才是最好的时刻，接下来都是人身攻击了。接下来就是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就是我其实不抗拒观点的对抗，我一直觉得我非常非常不喜欢人家说我毒舌，或者说我其实大家好，我再自我澄清一下，我从来不会对个人或者是一些个人行为进行一些人身攻击，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是我大部分时候就是说我的观点，那么观点这个东西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有观点，每个人也都可以发声嘛，就只要你有理有据，然后我也很欢迎大家跟我持不同的观点。所以那时候很多博主写文章，当然了我觉得 写的好不好我忘了，就是
那是博客的时代还是微博？
微博时代，写长文章啊。 然后我想说的就是，虽然我被群起而攻之，我当时还很年轻哦，十年前哦，算得出年轻反正不到30岁哈。然后呢，我记得那个时候 Tim Lin 就是我的行业导师吧，算是 Tim 肯定是我行业导师，他外国人嘛，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就说 Aim higher， 就是用这个行业最高的 integrity 来要求你自己，但是你要知道一旦你走上这条路，你就不可以又立又当就是你就要
你就只能立了，
就是你既然给别人树立了这个标准，你自己就要有这个标准了，否则的话就是你要小心哦，这个不然的话你就是非常虚伪的。我当时真的好好琢磨了一下这句话，就是但是我想说就是时间这个东西哦，很多我很多观点啊，或者是有人说我的状态变了一些，我觉得真的是时间。多年后的有一天，我想我那是2013年写的，可能是7-8年后吧，我在一个活动，我都已经忘掉这个人，突然有个人过来跟我打招呼，然后跟我说 要跟我道歉。我说啊，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也很少对真正的对就是对我攻击的人进行什么骂战啊，这些我觉得要体面，就是觉得不太
要面子，
要面子就是觉得公众场合这种就像泼妇骂街也没有必要，所以我很多时候都不回应。然后他就过来跟我讲说，当时就是骂了我很多很多，也骂得非常难听，然后他当时有跟我讲，他说哦，可能那个时候自己很年轻，然后又是新的博主时代，然后又觉得要对一些代表传统价值观的老牌编辑作为靶子进行一些攻击，然后我就是那个靶子。
你当时基本上在那两个阵营刚刚开始产生的时候，一己之力站在了所谓代表传统媒体的这个阵营里面，虽然后面来这两个阵营就发生了很多的交换和融合。
对，
所以其实我在看你的之前写的那些东西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有些东西真的很敢写，你确实是立了之后就没有再迈过自己的独立话语权。
那也不能这么说，就是我也不敢这么说，对吧？我们也是写过一些客户稿的，所以也不能这样说。但是我写的时候一定是真诚的，就是我不会就是违心的。
对，因为我是想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真的是所谓时装评论人，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什么风格介绍啊，或者是时装史啊，他更多的是对于现场的一些新的现象啊，或者是一些正在发生的东西的一些非常专业且突行业的一些报道。而时装评论这件事儿，在更多的是一个在西方的整个的时尚圈有的一样的专业的一个专业的一种工作，在中国其实并不是特别的。
我觉得中国其实到现在我认为可能还算没有吧，但是这个东西在西方我想说其实也是备受争议的。时装到底能不能被纳入文化领域，其实我这个以前在文章中写过，在西方很受争议是为什么呢？因为有一种观点认为一个文化体系之内只有它形成一套批判体制，它可以就是被拿来讨论思辨才可以形成叫做文化。那因为时装本身跟消费太过靠近了，那么时装媒体啊，时装评论呢、啊，都被认为是消费的催化剂助推器吧，所以说它不能形成一个独立的评论批判语系，所以说它不叫做文化。那国外有很多这样的讨论，那国外也有很多比较严肃的时装学者希望以一己之力让时装这个东西能够被纳入就是起码当代文化的领域吧。那它还是一个我觉得在演进的事情，那么随着我觉得现在大家越来越商业化哈，这个前景不是很乐观，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吧。就是我本人真正开始我觉得写所谓的可以称得上时装评论，真的要感谢纽约时报的栽培强行 Q 一下。对对对，因为当年就是我有一个很好的编辑，后来也成为我的好朋友，就于困困女士。困困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编辑，就她虽然一直说她不懂时装，但是我们两个的配合非常好。然后在此之前我其实只是一个专题编辑，就是我写的文章包括当时在国内的传统媒体的语境，大家都写的只是一些可能根据经济的潮流，然后引经据典。那时候我也可爱了，哎，一定要行文必 Q 福柯啊，再加上罗兰巴特，我跟你说
绝对不说白话，必须每一句话都能
够他们的嘴说出来。你会回溯到一些时装的历史，但是呢你同时也会引一些啊哲学呀，对吧，文化呀等等，基本上就在写这些东西，然后不太多做 评论，评论是什么？就是根据产业内发生的事情，对吧？做一些相关的，写一些自己的观察，写一些自己的观点。真的就是从帮《纽约时报》中文网写这个专栏开始，我才开始涉猎。当时也没有什么参考，我觉得国内好像也没有人在写这种类型的文章，时装文章。我因为我当时的文章呢，其实每一篇都要再翻译成英文给纽约总部审的，所以说他们会给我回馈，对，所以我才可以非常有底气的说，像我写的那些，包括说博主啊什么的，大家可以攻击我的观点，但是我绝对就是每一篇我都经过了，起码现在就是国际上最专业就或者是最严格的媒体的审查吧，对吧？你一定要有事实，
要有事实，要有逻辑，
对 ，fact check， 他们做的很严格的。所以我觉得无愧于心吧，对，那篇文章到现在，我觉得尽管可能我当时比较年轻，观点比较激烈，但是我仍然觉得无愧于心。
是的，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看就光听听标题吧，比如说15年的时候，粉丝多一定代表真的懂吗？论如今 KPI 与专业知识的反比，直接挑战了当时当红的宇宙博主，对吧？关于泡泡袖和羊角袖、
这个、这个东西我真的被讲了十年
让大家知道一下我们现在对谈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大脑，对吧？然后17年的时候就写了《维多利亚的秘密进军中国》，刚上路就已然偏离轨道。同时呢，就是在那个 DNG 出事情之前，唐双就已经提出了，
是吧？
对 ，Dolce & Gabbana 这场秀很令人反感。其实就那个时候，他走的路线就已经有一点点偏讨好低龄受众的这种，就现在看起来比较多，但是那个时候他已经往这条路上走了，偏外表啊，不是很注重品牌的一致的内涵啊。然后大家可以这么讲吧，用大白话大家都能听懂。然后18年的时候，就是Celine 刚换了总监。你就出了一篇叫新 Celine 为何让人生气啊，显然是爱之深则之切，对吧？太喜欢 Phoebe Philo 了。然后但近年来好，虽然稍微温和了一点点，但也没有太温和。比如说21年写了，那个时候还是 Alessandro Michele 在 Gucci 当创意总监的时候，写了 Gucci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后来就变成年更了
啊，对，确实是年更了。我看就是更新速度是显然的是下降了。
所以为什么那篇是转折点吗？之后就变成年更了？
没有，不是
okay。
对，然后最近也就2-3年了嘛，说 LV 是奢侈品中的可口可乐，我不知道大家把这话是理解成褒义还是贬义啊，但是至少它是一种可以理解嘛，就是可口可乐其实是流行文化，它不是一个奢侈品和时尚的文化。为什么要介绍这些文章？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创作者的访谈，你只有看到他写的作品，你才知道这个人他所维护的东西是什么吧，他所坚持的东西是什么。
然后我科普一下关于时尚评论的一个背景信息啊，我就觉得其实在国内要能做出有观点并且犀利的时尚评论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整体来说其实时尚国内的时尚媒体很大程度上，那句话叫 You can't bite the hands that feed you， 就是兔子不能咬给他喂胡萝卜的手，就是因为整个行业还是基于这些奢侈品牌他们的权力和地位以及他们投的广告的，所以所有的媒体都会很大程度上，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它是你的立身之本，所以你会需要写很多广告商单，但与此同时你也不敢冒犯任何一个品牌，因为它可能是你未来潜在的品牌的甲方爸爸，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能写一些非常犀利的东西不怕得罪一些品牌，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我想说我除了那个反对的也写了一些
歌颂的，
我衷心热爱，对对对，因为我刚刚看到我昨天不是追星了，去了 Prada 活动嘛，然后我就写 Ralph Simon， 然后我自己还转了又转了一下自己写的，
为了彼岸放弃 Close， 为了
彼岸骄傲的灭亡，就是我还是写过一些歌颂稿的哈，我不能叫歌颂，不是歌颂，我其实没有想到这个播客主题这么针对我，我本来以为就是聊书店，
因为我们是创作者嘛。其实
我一公摩羯，大家好，我可以聊我自己，如果你们不反感，
我肯定是要聊你，当然里面也有我很多好奇啊，所以就是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现在被研究的对象。对，其实你选择了做独立的时装评论。
我其实不是我的选择，我觉得就是我想写就写了，
基本上就意味着你也不会同时成为一个时尚博主。
对
对，因为你不能再去收那份广告钱了。
我收不了啊，我也没有金主爸爸。
不，你要做你也可以嘛，但我觉得所以说这是一个选择，你选择了更多的去做那个专业的在行业内的 to industry 的这样的一个创作 的角色嘛，所以其实就可能大家都会比较熟悉你的履历啦，最早是在纸媒对吧，然后中间做一些自己独立的工作，后来又回到了纸媒，是优家的主编，优家画报的主编，然后又近年来做了 Vogue 的出版人，在不长的副出版人啊，在不长的时间，然后最近是大家业内都非常喜爱的 W 的时装顾问、所以是一个非入职的角色，
对、
但是还是参与了一个非常创新性的事情的前沿，
对，
然后这个就是唐霜了。但今天我们聊的并不是主要关于时尚圈的事情，因为从刚才做的那些事儿来讲，我觉得大家可以感受到唐霜应该是一个对时尚的热爱以及一种对行业的使命感肯定都在的。但是我觉得最让我好奇的事儿，我们今天要聊一件小事儿，就是你开了一个非常小的非常你的书店
对我来说这个是最近的大事儿。
对，
最近那个
最近大事儿，
哎，消耗我的精力，让我那个。
但是从对你的折磨上来说，应该算小事儿吧，比起写时装稿子。
也不尽然，很难讲。我觉得两件事情就是很难放在一起说，因为像书店啊、开店这种，它是一个群体的协作的项目吧。对，背后我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支持。很幸运，很幸运。
那你为什么要开一个书店呢？一个按你说叫做女性主义书店。
我在那个前两天终于逼我自己写了一篇小作文，我其实在里面回述了一下我的那个初心吧。如果说就是具体的这个是临时起意，就是有一天，就像我突然，可能我当时高中，我突然想说我想去上海，我就来上海念大学了。然后我突然说我想去巴黎，我后来也去。我们在播客前聊过我的那个不成功的留学史。我有天突然觉得我想开书店。
嗯，
我在疫情过程当中这几年经历了一些我觉得人生心境上的变化，就是这是我的朋友总结的，跟疫情也无关，我有一些私人的事情吧。然后呢，我进行了一些阅读，我觉得多多少少就是我进行了一些思考，可能更多的对情感情绪生活的一些思考，还有这些阅读改变了我。
突然改变了你？
不是突然，它是一个 很缓慢很渐进的过程。嗯，对，我仍然在改变中啊。因为我的人生观，我相信人就是流动的河流，就是你不可能一成不变的，你永远在变化。
嗯，
然后也让我对女性主义、女权主义有了很多新的思考吧。后来就是在网上有很多的争论，对于各种事情。那上野千鹤子突然变成了文化偶像，对吧？很红。然后我也听了一些播客，然后针对上野千鹤子的书籍进行一些讨论。然后这些讨论的人又被人们讨论，被人们唾骂。
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社会议题了。
对，然后你看，我以前啊，其实我的微博就是除了时装之外，我非常积极参与一些公众讨论，就是我会经常发一些东西观点。我在这方面其实不怎么发了，但是我开始有目的性的进行一些阅读，然后我就觉得，哎，大家要不少说点话，多看点书吧。
嗯，
然后我就感到，我到底能做些什么呢？我之前跟有一个播客主李厚辰，他做了一个电台叫翻转电台，
我
挺爱听的，
我知道那个电台，
明哲电台。
嗯嗯。
然后他跟我讲过一段话，那个时候就是我有一天跟他好像吃了个饭吧，然后我也在那里说，我其实那时候我是离开了InStyle 吗？我忘了。但是在 InStyle 的时候，其实我就开始就是想做跟女性主义相关的这种主题的一些。
哦，那不是好多年前的事情。
对对对对，我当时第一篇那个编者言写的就是我要把 InStyle 变成一本女性主义的杂志。
哦，如此鲜明的旗帜。
对，但是当然了，我后来也进行了一些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这个也可以再聊。我就说，但是我不知道我能做些什么。我当时对也跟他说了一些我的反思，就是我在 InStyle 的时候，我觉得我要做女性主义，但是我后来意识到，我做的就是一种精英女性主义，就是这个东西是非常的浮于表面的，并且呢，我其实开始反思了。那我们觉得赋予女性力量，然后我们不停的宣传这种 powerful 的 woman。我后来其实通过阅读才意识到，其实女性主义本身这个事情在包括在西方的研究里，它也是跟种族跟阶级各种问题交缠在一起的。那是否我们其实是看不到被遮蔽的另外一群人，是否我突然意识到，就好像刚才我们一开始聊的，就是创造性的生活。我意识到我们能够过多多少少算创造性的生活，做一些还可以付诸一些创作力的一些工作吧，其实我们是否是特权，就是我们其实手握着特权，然后有大量的看不到的女性或者男性们，对吧？他们可能只是因为出身、际遇等等，他们 被局限在某种动弹不得的生活里面，然后这个生活，哎，我们突然说到女性主义，我们就唾弃它了，因为 woman you can have it all， 如果不能 have it all， 就是我就发现我们是否把结构性的问题跟个体的问题混在一起了，明明是个结构性的问题，但是我们把它，我们通过这样聪明的置换，它变成了因为你个体不够努力，那么它是错误的，并且它也是很容易被消费社会所征用的，因为你怎么样有 power， 你买个口红就有 power 了，你穿一条 powerful 的裙子你就有 power 了， 我就感觉到这是很不对的。同时我们当时最热衷呈现的一种女性形象是什么，是家庭事业两手抓，对吧，你都可以。那么在这后面其实拜托，因为我自己也是有小孩的，是否来自于我们对于其他阶层的女性的剥削，谁没有阿姨，对吧。所以我当时其实想了挺多这种问题，那我跟他探讨这个问题，他就跟我讲，他说，哎，你想想看，就是大家一想到做好像跟女性相关的东西，就是最直接的就是比如说关怀女工啊，或者是农村的女性啊，就是可能是我想的开始想阶级的问题了嘛。他说但是呢，都市女性其实也没有一个阵地，就是也没有人为他们做一些事情，就是因为你自己本人就是都市女性，那你也没有必要就是出于你的一种道德或者是硬逼着自己去，就是如果你能想到为都市女性做一些事情，其实也是很有意义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当时听过算数，但是它可能在我心中埋了一个种子。然后我只能说可能后来开书店这个事儿，就是种子发了一个小芽吧。
今年春天的时候，我带小孩在公园里划船，大概是微风拂过柳树也吹动了我的心思，看着旁边已经开始让人头疼不已的青少年，我突然想干点让自己高兴的事儿。我想要开书店，要开实体店，并且要是一家女性主义书店。这是唐双提到的他自己为书店写的小作文的第一段话，信息量不大不小，但因为这个开头让我印象深刻。
我猜是因为这句话吧，就是想干点让自己高兴的事儿。因为这种感觉我人生中是有过几次的，最近的两次，一次是做咱们天才女友的视频账号，一次就是做这个播客了。
你们人生中有没有过这种微风拂过柳树也吹动了我的心的时候呢？就是想做点让自己高兴的事儿。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给我们，
让大家的心都被你的微风轻轻吹动。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刚才你讲了这一长段的信息量其实是很大的，因为我本来想问你说你理解的女性主义和现在已经是一个热点的这种话题性的女性主义有什么不一样，但我觉得你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其实至少这是你的在目前这个阶段对这件事情的理解和动力。但是我比较好奇的是，你最开始讲说过去几年有一些变化，看了一些书，是什么样的一些信息和事件使得你开始成为了这个种子的开始呢？
哎呀，这个就是比较私人了哈。
没事没事，那你就
说呗。我觉得我那个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我20多岁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本人老实说，以我个人经历来说，并没有受到很多的就是性别的困扰。非常幸运，第一呢，我是湖南人，在湖南，当然我后来发现啊，这个也未必啊，就是因为就是好像我就一直跟人家说，在我们家都是我妈挣钱比较多，然后女性好像比较有话语权，但是其实还是的，家务事你看还是我妈做，所以其实它可能是一种双重的压力。我后来才就是当我再深入女性主义再深入深一点，我就发现了，但是起码我从小就没有被教导说一定要
不是弱势的，
对，或者是说一定要也没有，也我从来也没有被要求一定要就是嫁一个照顾我的好人家怎么样。然后呢，又恰好我入的这个行业是时装行业，所以呢，我真的就是没有经历过什么爹味的企业文化、职场文化吧，对吧？我们这行比较特殊，我觉得还是就是
是的，我们这行基本上所有的设计师都是 empower women。就这是大家手上那个嘴上的口头禅。
对，就是当然了，每个行业我觉得它，因为我们毕竟在一个男权社会，那么所有的这个男权社会下面的分支都是靠按男权社会的逻辑建立起来的。我不能说我们行业就一定是清水哈，或者是不一样的，但是起码我们不用经历那种饭局，我们也没有那种男上司。就是我后来在网上看到的一些女性她们分享的故事和经历我是没有的，
或者是说在时尚行业的男性的权利，你可能要走到非常非常高的商业管理岗位的时候才能碰到。
对， 埋得比较深、
埋得很深啊。如果你是做内容的，做到主编可能也都是女的，对吧？但是如果你比如说你是做管理的，你是做总经理，那以前我们的那个前司的老板也跟我讲，他去开全球的这种那个叫什么，反正高管大会的时候，也是只有他一个女的呀，也是没有人知道女厕所在哪儿的。但是那个就是可能是在这个行业的最底层的商业规则里面，你才可以看到的部分。
对，
它不是显性的，
起码它浮于表面的东西都是比较女性友好
的。是
的，我觉得，所以其实我之前就是第一。我本人并不能感同身受，我后来很赞同有一个观点啊，叫做什么赛博女性主义，就是说其实是没有一个共享的女性共同体验的，真的。包括戴锦华老师也说过，就是其实女性和女性的各之间的差异，甚至就是个体的差异，甚至会大于男性群体和女性群体的差异
啊。你说这个我其实也很有共鸣，我觉得我也没有受过很多身为女性而所经历的现在在讨论的这一些，有些东西你从思想上怎么感受和你是不是切身体会过，你能产生的那种很强的情感共鸣。
对，包括我本人的上一段婚姻吧，就是也蛮幸运的，就是我前夫就是也是对我没有任何对传统的东亚男性对于什么妻子啊的要求，所以我一直就是我觉得我对于，所以其实对大部分人提出的这些议题，我说句老实话，就是我很难有这种共鸣。
对，
然后我就发现我所谓觉得自己女性主义，是我要求自己像男人一样活着，就是像男人一样思维。其实我是比较崇尚理性，就是我在年轻的时候吧，更年轻一点的时候，我现在也很年轻哈，就是20多岁的时候，就是我非常崇尚理性，也非常崇尚客观。然后我觉得我甚至我都没有什么女闺蜜，
因为你觉得理性是强大的代表。
对，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对自己规训，我现在想起来。
这个你怎么知道是自己要求的而不是天生如此？就是有，其实很多女性她天生她有这个非常理性的一面。
因为我也有情绪。
对啊，就是两者兼具嘛。
但是我有情绪的时候，我处理它的方式现在让我觉得我是在规训我自己。
你怎么处理当时？
不处理啊。
压抑。
也不是压抑，我觉得哎，这就是好玩。我们摩羯座啊，我没有觉得我在压抑，因为压抑是你那个，你知道吗？你
是一个有意识的行为，
忽视，
无意识，
忽视它，
无意识。所以我当时就是好像对各种琐碎的，我本人其实有点嗤之以鼻的。我现在想起来，包括我以前连看电影都是我不爱看爱情片，然后我也不太看小说。
大概就是，反正我就是你们鄙视的对象。我以前就是 romantic comedy，
对，我是不看这种的。小妞电影我更不看。
对，我知道，
我也不是鄙视吧，我就是一种，包括我以前啊，甚至都不太看小说。有一天，因为我在开书店列书单，我就在想这件事情啊，为什么？因为你太理性、简单、直接了。我喜欢看什么？哲学、社会学。我想要迅速。从阅读中获得的是知识，
世界的真相，
是知识，以及我对世界的一套程式，世界的真相。就是我并没有这个，就是我想看的不是故事，不是感受，
不
是情感，不
需要那些虚构的东西。
我觉得也不是你有意识不需要，而是你被那种东西吸引，你太想知道世界的真相了，或者你太想知道你能够看到世界真相的路径了。后来我觉得啊，一个是年纪的增长吧，就是你发现世界没有真相。
至少没有你想找的那一套真相。
反正我就觉得世界没有真相，就是哎，所以走到最后大家越来越玄学。
什么叫世界没有真相呢？你的意思是说，
就是我觉得世界是不可以被作为一个客观客体来研究察觉，生活也不能被作为一个，就是它是没有一套范式，没有一个普遍的真相的。如果你用这样的想法来对待这个世界和生活，其实挺，我现在觉得挺可悲的，或者是一条死路吧。
对，我觉得我特别能认同，我也是，就是一直就是刚才唐唐说的一切我都吻合，所以我常常跟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就问唐唐吧，他的答案我基本上都知道。因为我觉得我也是这样子的。对，但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确实那种现实和真相对你的那种吸引力，它从某种程度上它在加速你的认知或者说觉知，就是你一旦，因为你一直很想找所谓的，你只要去找就一定能找到，你找到之后你发现它可能和你想象的不一样，但是这个路径，就是这个对你的吸引力其实是很大程度上帮到你的。
你知道吗，有一天我看了一本书，哎，不好意思我忘了我看的是哪本书了。 哇，我的脑子对我的脑子不太好用啊，大家，所以我也不觉得我是创作者，我就是常常宕机其实。但是我看完那本书后，我就到我起码跟四五个朋友说过了，我突然一下就明白我自己了。我小时候呢在恋爱中就是非常非常的作吧，其实
看着也挺像的
我当时觉得我好像一个黑洞，我那时候自己都觉得我自己像个黑洞，就是你觉得永远填不满，爱也好啊，别人对你的好啊，当然我觉得我挺幸运，我就是碰到的人对我都不错，但是我就是填不满，就是你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我后来那本书上我才明白，哦，为什么，就是我一直在找寻意义这个东西，就是它让我感到很痛苦，找不到这个东西。但是年轻的我呢，把所有东西都投注在亲密关系里面，就是我希望这个亲密关系能解决我其实对于人生无意义的困惑和痛苦。但是我当时是无知觉的，我不知道其实我让我痛苦的是这个东西，所以我就像一个黑洞。所以这个东西只叫做一种虚无主义，就是它其实并不是我真的在感情中黑洞，或者是我有病。其实很多人都有病，但是呢，很多人天生可能没有这种虚无，或者是很多人呢，他用一些现实的目标来遮盖了这个虚无。但我现在明白了这点，后来我开始读什么萨特啊，什么就是啊，找到了存在主义这条道路之后，我就好一些了。对，我然后我接受了我身上这种永远对抗这种虚无感的这种情绪吧。
对，分享一本书，我竟然想起了它的名字，因为我也是那个想说书从来不记得名字的，然后甚至我看完书之后我可能都不记得那个书具体讲了什么内容，但是我知道 something left， 就是它里面有一些东西存在你的留下来了，它会帮你构建你的这套想法 和价值观。然后我看那本书叫做直面骄阳，对，它其实讲的是人的死亡恐惧，它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人的那种空虚感，无论从青年时期的各种追求冒险，到中年时期的中年危机，再到老年之后更多的问题，其实它很多包括这种空虚感，其实都是一种人想要逃避死亡焦虑，就死亡这件事情其实一直困扰着你，但因为你没有办法直面它，所以你需要想各种办法方法去填补它。
所以你刚才讲就是说让我想起来那个我在哪儿看到说你以前的那个签名档叫做哪个哲学家说的苏格拉底还是谁，未经审视的生活怎么着
是不值得过的，
然后后来改了对吧，
后来改成
什么了，
什么太过审视的生活简直没法过
所以这就是你们摩羯座接受了这个人生的虚无和没有意义之后给自己选择的一种方式。
哎呀，后来就觉得差不多得了，我朋友一直跟我说让我放过自己，我觉得我开始学着放过自己。
放过自己什么呢？
各方面吧，就是我觉得我以前其实后来我就是开始多了很多女性闺蜜朋友，然后他们会跟我讲说以前其实我发现我真的是可能太自我吧，我还觉得我们关系挺好，他们跟我说哎呀前几年我都懒得跟你讲话，我想说啊原来是这样
因为你那时候太在自己的世界里了。
不是可能我太坚硬吧，就是我现在想起来就是太紧绷，然后我没有觉得我紧绷他们会说我现在 soft 了很多，然后放过自己啊，就是我以前会常常会自我批判，就是比如说我今天要干一些什么，我会觉得我浪费天时间，或者是我做的不，就是我万事都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但是我呢，一方面这样，一方面又会做一些好像比较疯狂的事情，你知道吗？就是我跟别人聊，我忘了，我不知道我在播客里聊过吗？我妈前段时间来上海了，然后她跟我朋友说啊，你记得吗？你高考那天，我们先带你去喝了一个早茶。我在想说，我高考前还去喝早茶，然后你知道高考前一晚。我爸妈在家里等我，我出去看电影了，我看了冷山，我到现在还记得 Nicole Kidman 演的，那时候上院线他们都不知道我去干嘛了，我去看了电影。就是有时候我会做一些好像看似就是好像跟大家不一样的事情，但是我到现在还记得一个情形，那时候我不是上海同济的嘛，我们同济就是大一的时候都会不在四平路，会在那个一个城乡交界部，在哪条路我先忘了。然后呢，那时候我就跟我的同寝室同学在外面一个特别小破脏馆子里吃饭晚上，然后就有个电视是吊在那个天花上的。然后我的同寝室当时都是上海同学，他们就看那个电视，就说好怀念，也不叫怀念吧，就想到自己，因为那时候刚上大学嘛，就说想到自己高三的时候，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吃晚饭才能看一眼电视，当时电视可能演的就差不多的东西吧。我当时突然冒了一个冷汗，我觉得我其实一直挺幸运的，一路啊之前 就是我高三一直在逃课啊，我逃课也没干嘛，逃晚自习，因为我们其实我当时在一个省重点高中，是所谓军事化管理，但是我就是特别嚣张，我一直逃晚自习，然后甚至到后来发展到逃考试，因为我们一周考试嘛，每周恨不得每周一个考试，但是我还是侥幸的来了，考来了上海。我当时我想说，唐霜，这可能是你人生，就是很多人人生唯一一次会这么全情投入、孤注一掷的时刻，而你竟然没有努力，那你以后还会努力吗？我真的，我当时脊背发凉，我真的不骗你，我想说我人生就这样懒散下去了吗？就是靠着一丝幸运。
但实际上你是努力的。
我没有努力啊， 我真的没有努力好好念书，真的。
那没关系啊，那你也过来了，也都很好，你接下来用同样的方式还是会很好。
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不知道，可能我反正我就一直批判我自己吧，觉得我自己不够努力。
那我觉得这种自我批判好像大家都会有吧。
都会有，但有的人确实强一点。其实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过这种一直放不过自己的早年，可能到了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之后，都会如果幸运的话，都能进到下一个阶段，那个时候才去修复以前自己对自己的这些要求带来的这个内在的一些东西，是需要契机的。
然后我就非常顺滑的，其实就是也非常意外的吧，就是早婚了，我没想过，然后早育，对吧？但是我以前可能对自己有一种认知，或者是我的经历让我觉得我是非常冷静的人。然后我说的冷静不是说我会去做一些计算或者衡量，我从来都不是这样的人。
但你相信自己理性的强大。
不是理性强大，就是我觉得我就是挺对爱情这个东西，我认为就是我以前觉得我是喜欢这一块是比较平稳，然后我全部的身心都可能投入在我喜欢干的是别的事情上吧。你说事业也好啊，对吧？等等也好。对，然后后来就是哇，我第一次这么剖析我自己，好吧，在公众面前我觉得有一点哎，但是我现在觉得怎么讲，为什么我们要羞于谈论这个东西？
对呀、为什么？
对吧对吧、其实爱情是人类非常非常伟大的一种情感，也很特别的一种情感，可是我们一方面我们不停地书写它，不停地歌颂他也好，对他困惑也好，一方面我们又羞于谈论他，到底是为什么呢？然后我觉得在那个之后，我就是开始对情感这件事情啊，包括对你要怎么度过你的人生啊，怎么度过你自己啊，怎么对待你自己啊，有了一些新的认知吧。我觉得倒不是说这段爱情本身让我怎么样，而是它就像渡过一条河，因为你经历了一些你没有经历过的东西，所以你自己到了一个新的对阶段。
对，我觉得爱情从很大程度上，无论是你说婚姻，还是说最后走进婚姻，还是说它只是一个 summer affair， 其实它 很大程度上它都是一个觉知的契机。我发现很多影视作品里面，你会发现它的开场都是一个爱情电影，但它最后它其实都是走向一个对自我的认知，所以它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和安排吧。然后一般它都会发生在一些你需要有转变的时候。
说得非常好。
对，所以 你的情况是这样子吗？
我就是，对，我觉得因为这段关系让我可能开始进行了很多自我的观察和自我反思。虽然我之前一直在反就是一直就是规训自己，但是我觉得那种规训是一种可能你心中有某个标准，然后你用那个标准来审视你自己，要求你自己，规训你自己。之后的观察不太一样，就是你开始面对自己的情绪，面对自己的感觉，就是你没有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这个 reaction 是不对的，而是你开始想为什么。然后我开始看一些书籍里面，那时候包括也是我很喜欢，后来很喜欢那个就是那不勒斯四部曲嘛，我非常非常喜欢。当然我觉得我喜欢它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不仅仅是我还是会有一些男啊，我不想性别对立啊，所谓就是用我们的通俗意义上说比较男性思维的东西，它还是在我体内的，就是因为它讲述的不仅是女性之间的友谊友情，同时我认为它也是很宏大的，因为它也展现了上世纪包括在意大利进行的这种阶级运动、社会运动，就是所有东西交织在一起，所以它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种类型的书写，就是既有个人的生活生命体验，然后也有整个宏大的整个历史和社会的构架，所以这套书我真的特别喜欢。 我开始读小说啊，然后开始看各种啊，我突然在他人的讲述当中获得了一种巨大的安慰。
我看《那不勒斯四部曲》的时候，很深的感触就是，原来这些想法别人都有，然后以及他是可以这么坦荡的把它书写出来的。你在看他把这些各种很细微、很残酷、很矛盾的想法，很清晰的一个一个一个表达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对你自己也是一种梳理和释怀。
然后我因为觉得我自己，不是开玩笑，我觉得我自己没有才华，就是这件事情可能让我有点痛苦吧。所以我非常欣赏有才华的人，我非常非常爱才。然后你看到这些有才华的其他的女性比较坚硬的思维还占据我思想主导的时候，我其实就会被情不自禁的被特别有 女性气质的这些作家吸引。其实同时也会比如说我以前挺喜欢那个 Miranda July、你看 Miranda July 那个样子，就是哇，脆弱的像小鹿般的眼睛然后我当时看他写的那些东西，就是他描述的一个非常细微的一个场景，我记得他就描述两个女性可能是有点同性恋倾向吧，然后从家里逃出来，住在一个特别特别简陋的地下室，然后躺在床上，然后就说他们的顶上挂了一个纸的灯，然后就是这个纸稀稀嗦嗦发出一些声音，不知道是什么，稀稀嗦嗦，然后突然裂了，然后一大堆蟑螂掉下来。我看到这种情景我整个人发麻你知道吗，我就觉得他们是可以用各种的细节来捕捉特别特别微妙的一些情绪和情感的、我做不到，所以我特别喜欢这样的人、
但是你知道你心里有那个非常细腻的非常敏感的甚至有一点脆弱的部分，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
当然对
是、所以说当你看到我可能天然的就是对文字还是比较亲近的吧，我觉得每个人有不同，有的人就是喜欢画面，有的人喜欢音乐，有的人喜欢艺术画作各种，就是文字这个东西始终是最能够打动我的、
最能够接近你的心灵。
当我看到有人用文字精准的描述出我可能可以感受到的一种感受，我会觉得真的特别特别受到安慰。对，所以我其实自己做了所有的书单，就是不是说我看过所有的书啊，但是起码就是说选书的时候，那我也把它分成了几个板块。当然，
我正想问你卖什么书，不卖什么书呢？
当然，现在我想说的就是我，可能现在比较懒了一些啊、就是我觉得这板块我希望有一些会在书店里呈现出来，现在你看不出来在书店里，但其实可能未来会有一些吧，会有一些文字啊，文字的讲述啊，会有一些归类啊，有一些
我特别期待你的书店或者是任何线下的空间会变成一个实体的杂志一样的感觉、就是能看到你的想法，
有一些 curation，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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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因为其实现在去书店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为了看这个 curation。
但是不好意思，我玩去了，各位，我就是去音乐节啊，去滑雪啊什么的，就是我会缓慢的那个，因为我其实做的书单它分了几个部分，我现在就是不好意思，脑子不好用啊，我不能就是非常的准确的说出来，但是大概就是几种吧。一个当然是理论书籍，就像我说的啊、我觉得大家可能可以多阅读，然后少争论。因为呢，虽然就是西方其实经历了第一波女性主义，第二波女性主义，到现在叫第三波女权主义，它是交织的，尤其是第二波和第三波，并不是说完成了一波然后到下一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留下了很多很多的著作以及很多的社会学研究，包括我们现在争论不休的种种问题啊，就是是不是要做家庭主妇啊，这是个人选择还是社会的规训啊等等，其实呢他们都有一些研究。那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看，对吧，起码就是说有一个基础的一个知识构架吧。然后呢我就觉得中国还有，我其实我那时是听戴锦华老师说的，我特别赞同这个理论，还有中国的女权运动就是跟西方不一样的，我们貌似觉得中国女性是很有权利的，因为从建国以来就说嘛，女性能顶半边天，对吧，我们小时候可能父母都是双职工，就没有经历过。但是其实中国女性的解放不是女性作为主体自己发展出来的，我们的解放是由男性领导的政权出于某些目的来领导的，就是我们被动的被解放了。那么他跟自己去争取，当年的西方女性解放运动真的是有流血的，有各种就是也经历过非常 艰难的抗争的，他跟你自己 要解放自己要抗争是两回事情。这个观点就是其实也深深的触动了我，我就是认真去想真的是这么回事。那么所以我觉得咱们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可以就是说看看对吧，他人当年他们经历过了哪些阶段。所以一方面当然有一些理论的一些著作啊，也因为我本人其实对哲学啊这些还是非常感兴趣，所以可能也有一些就是跟思想研究相关的一些著作。那这些可能我觉得阅读门槛会稍微高一点点吧，也无所谓，
也无所谓，看不看没无所谓，
看不看无所谓。然后呢，有很大一部分呢是散文集，能叫散文集吗？就是随笔吧。我很喜欢的一些作家都写的这些随笔，比方说 John Didion， 那大家都会说到菲比菲勒，说到 Celine 对吧？然后我就笑说，大家都说哦，他把就觉得紫菱很酷，他的广告很酷，老太太拉上来那个拍广告，庄地点然后找女作家，但是谁又看过他写的书呢？庄地点写了非常非常好的几本书，然后有一本我也是在那个自我察觉的阶段反复阅读吧，有一本叫做那个《奇想之年》，还有一本叫做蓝鸟，
对，就讲她老公死了之后，
我发现就是说很多女性作家写的都是这些母，当然我觉得是人类永恒的母题，就是怎么面对失去。我讲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全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然后她写的非常非常动人。那我觉得，当然男性作家也有描述失去，但是什么？因为有人问我什么叫女性视角，什么叫女性视角？不用刻意的女性视角，看看女人怎么写失去的，这就是女性视角。包括就是有其。很大一部分就是这些女性作家们，她们在书写自己的爱情啊，书写自己的丧亲之痛啊，包括回忆自己的小时候啊。像那个刚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个法国女作家，不是也她其实就写了很多什么悠悠岁月吧，翻译中文就是回忆自己的母亲啊，写自己的父亲啊，就很多这种个人的讲述，这是占了一个其实挺大的比重的第一人称的个人讲述。然后还有就是小说，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也不管是女性视角还是男性视角，就是女作家写的小说的这个，有一些女作家呢喜欢写这种所谓叫女性主义话题的小说，有些不，那我觉得也是无所谓的。比如说像我个人的那个女性主义导师波伏娃，对吧？那她其实呢，
你个人的女性主义导师波伏娃，
我非常非常喜欢波伏娃，真的。我就是有个笑话，我跟你说，有一天我就是也是宿醉，第二天在家里躺在床上躺了一整天，我看完了一整本《成为波伏娃》这本书，很厚的一本传记，写得非常好。然后看完以后很丧，我给我一个 gay 蜜发消息，我说我看完波伏娃，我觉得哇，多么激荡的一生，觉得我自己屁也不是。就是他说哟，原来你还不能接受你自己是个普通人呢、啊。我想说是，我冒犯了。就是大家一说到存在主义。就想到萨特嘛，对吧？因为他写过一些很著名的理论书籍，然后呢，波伏娃似乎是他就是身边的女人，然后大家津津乐道的是他们的不同常理的这个感情关系。但是波伏娃本人呢，他写过很多小说，然后我觉得他是把存在主义思考融入到小说里，这个小说是非常精彩的，所以推荐大家去看吧。有一本叫《人都是要死的》，写得非常好。
有意思，我想起他的那个第二性，对，在书架上我买了两套，原因就是因为我忘了我买了一套，前一套。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女性的传记吧，还是有的。对，这个东西就是，哎，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饭局上碰到了金宇澄老师，金宇澄老师讲了一段话，大意就是说我们缺乏女性的一个范本。要么就是传统的女性形象啊，要么就是像武则天这种的，对吧？她成功的原因是她比男性更男性，更不择手段，更心狠手辣，更不留情面，就是缺乏多样的女性的范本。那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还是放了一些女性的传记，对吧？我觉得就是说多样化的女性还是像一盏盏明灯吧，照亮着我们的路，就是让你知道其实你还是可以有不同的可能性，有不同的女性的讲述，女性叙事存在。
对，我有时候感觉就在国内感受到的女性 女性主义会有一种感觉，有一种分裂感。其实我们讨论的观念上女性主义更和西方会相关一点，但是我们实际上日常中经历的女性的处境其实反而是我觉得中国还是挺特殊的。
然后还有一丢丢，因为我书店真的很小，我也不想就是让大家觉得，因为我自己本人其实不喜欢逛那种很大的书店，我会感觉被知识淹没的感觉。
对，
就是还有一丢丢是一些女性学者吧写的，其实跟女性主义没有任何关系的东西。比如说有一本叫《末日松茸》，那么它其实是把那个采摘松茸这个也不叫农业化，就是个采集的这个职业跟当代的资本主义联系的一个观察。我当时看的时候，就它的那个触角和那种细微的切入点，我就觉得这个作者肯定是个女的。我一看果然是女的，就是所以我想说，什么叫做女性视角呢？这就叫女性视角，
就它天生就是不一样的。就很自然，他就是无论在研究什么东西，无论你在写什么，
对，
其实都会有差异性。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通过让大家援引，就是女性视角，可能就是说你在面对各种母题的时候，你的思考的方式路径是不一样的嘛，对吧？或者是你更加，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能接受这种方式的，那么可能自然而然的就达成了一种所谓女性主义吧。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板块，诗歌。我自己本人是非常非常喜欢读诗的，所以就是诗歌也是很重要的板块。但是其实我喜欢很多男性诗人，所以就是也不容易。
对，读诗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特别神奇的体验。我以前我年就是20多岁的时候是完全不爱看诗的，我就觉得很浪费时间，没有任何真理可言，就是它只是一种的就是当下情感的抒发。但我就觉得现在就感觉非常能体会诗的魅力，就是那种就你可以不用去想要去说什么，但是它只是一个当下的你的感受的一种抽象的书写，但那种东西反而很真实，可能比你脑子里想的那些真理或者说是理念性的东西更真实。
对，因为很多思想性的东西附着在文字上，成为你们喜欢的一些理论性的著作，但是一些感受和心灵性的东西附着在文字上，它就是诗歌嘛，就像音乐什么的是一样的。你喜欢诗的人，就是你内心感受打开的那一个时刻，你会很想读诗。我前一阵在西藏的时候，突然在那个雪山脚下，我就很想读诗，但我那一刻觉得好苍白，因为我不知道我要读什么诗。幸好那个酒店提供了一个藏族情诗，然后我觉得那些诗真的非常好，因为它的节奏非常简单，一般就两段，第一段写大自然，第二段写心上人。第一段大自然就是比如说这匹小马好漂亮啊，如果我能骑上这个小马我会很开心，就是非常简单的语言。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姑娘好可爱啊，如果我能和她跳一支舞我也会很开心。但我觉得他，
我觉得好美啊，
我觉得好美啊。
其实真正好的诗，它就像《诗经》一样，它《诗经》在以前的人看来就是在劳作的时候传唱的歌，直抒胸臆。但是你就觉得那种淳朴是一种非常美的。
是，其实它就是我们很需要这种东西，但是很少能知道在什么样的你需要的时候去能读一个什么样的诗。
对啊，就是。直抒胸臆是很逗啊，比方说我喜欢的那个有一个，我说我喜欢听男性诗人布劳提根，我今天脑子不好用，我说他名字说对了吗？他有一句诗很逗，就是太好了，什么一个人醒来不必在不爱谁的时候说我爱你。
挺好的。所以你这个书店我觉得很有意思啊。那你做这个事儿是考虑过现实层面的这些东西吗？比如说拿不拿补贴啊，政府对开书店的补贴啊，赚钱啊，房租啊。
你倒提醒了我是不是应该去，哎，还有补贴啊。
我你不会才想到这个。所以这个事情就是
我啥也没想。怎么说呢，我也到了这个年纪，我也不能说我自己就是什么完全理想，就是理想主义啊怎么样。我当年开 The Bedroom 的时候，
就当年你开的买手店，
买手店的时候我就是有一个简单的计算，就是我大概可能每天的流水要达到多少我才不亏本，然后我就开了书店。这个东西我说句老实话没法算，因为你怎么算都是亏本的。所以我压根就没算，我在算我能承受亏本多少。我就跟大家说嘛，哎，都到了我们这把年纪了，有的人爱买包，有的人爱买表，有的人
爱
买车。我就开个书店怎么了？就是我觉得只要你，所以我也没有开很大嘛，就是只要你就是在一个可控范围之内，就这样吧。当然我可能也会之后想一些方法让它比较可持续， 但是我不想让它成为我自己的一个禁锢，或者是我给我自己的压力吧。我不需要再多的压力，我就做这件事情是出于我希望我是高兴的、愉悦的，我不想有压力。对，
嗯，所以我觉得就是我有时候看你做的那些事情，我会觉得它是有两条线的。一条线就是比如说你做时尚媒体啊，你做时装评论啊，包括你做品牌咨询啊，这有点像一个人的主旋律一样，但是这个主旋律可以很稳定很长期，但是你总会突然跳进一些河流。
这就是吃米饭，米饭要吃，但酒也要喝
啊。
所以开书店属于满足了你的什么需求？哪种酒它是？
我觉得就是一个任性的想法，然后突然你受到了周围很多人的帮助和支持，我觉得很幸运自己。所以我一直说它是个群体 的项目嘛。其实我觉得我不能说啊，好像你的光环都在我自己身上一个人，我真的得到了很多女性朋友啊，也有一些男性朋友的支持就是他让我生活都觉得很满足，真的。我就觉得我活在，这样说有点恶心，我其实是活在爱里面，就是我能感受到大家对我的真心的支持，我很感激他们。我也不太讲这些，就是有的时候我仍然在那个微博上 active 的时候，我现在 很不 active 了，我很少发微博了。久不久我会收到一些人给我的留言，我其实很少回，但是我想跟大家说我不回不是因为冷漠什么，我就不知道回什么嘛。
嗯，
就
是
我们有一种，
是的，
我有一种天然冷淡型人格，不是因为我不为所动，或者是
是的。
然后现在就是包括我开书店也有人发给我，然后就跟我讲说从大学可能就关注我，然后现在就是已经工作了，哇，真的很久了然后就说觉得我有激励到他们，就是觉得我一直在做不同的事情，就是能量啊什么。我突然觉得真的这是一种能量的交换吧。
嗯，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有的时候你做一件事情本身，你的这个选择和行动其实是能感染很多人的，就是总是好像有一种勇气或者是什么的东西，能让你对什么事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就可以直接因为一个念头跳下去。
是的，是的。以及我觉得我们做很多事情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就是因为我们总会想这件事最后成了吗？它最后变成什么了？我获得了什么？但你这么去想，你常常会觉得是一场空，我也没获得什么，然后没有得到什么。但是其实真的是就是那个很俗套的比喻，就是那条河，就是你如果真的想象你是一条很大的河流里面的浪花，那你可能做这件事情，也许你做这件事情的意义就是为了激发某个人，他可能会把这个能量又传递下去。
还有我真的没有觉得这是一件多大不了的事情，就是我人生的天性可能就是这样。其实说句老实话，我在人生某些重大事情上，就是大家会认为非常重大，比方说结婚也好，生孩子也好，我都没有多想过，就是突然发生我就接受了。
你的理性在这种时候都被放弃了？
也不是，就是我反正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这样，所以说开个书店算什么对吧。
嗯，我觉得这一点是所有听到你开书店的人觉得会最有意思的事情，因为你不会去想这件事的结果是什么对吧。
结果大不了就关店呗，我又不是没关过，
又不是没关过。你会觉得像你们这种对自己的创作或者作品任何意义上的都有很高的标准的人，会觉得这个东西是你的创造，它像打上你的烙印一样，那你能接受它失败吗？
我自己真的就是放松了很多。你看我这个店开出来，我当年开的 bedroom 这么小一家店，因为后来有一些以前的客人就是还会发给我以前的包装什么，我真的觉得挺感动的。因为 The Baron 的官章我在我的小作文里也写了，算是我当年就是我一路就是还是比较平滑，就是第一个算是挫折吧，就是做失败了一件事嘛，就是我不知道他叫不叫失败，反正他就是关了。
从商业意义上
很难定义失败这个事情，因为你说所有的东西你把时间拉长了它都是会结束的，只不过它每一个东西有它自己的命数。
所以我觉得我后来出于羞涩也好骄傲也好，我很少提，其实我都不太提的 bedroom， 我跟新朋友也不太提。我是后来有一次是干嘛，要给人家做一个微信号，因为我私业务也有一些做那个公众号，我回去看了一下我们之前的公众号还在，我回去看了一下就想说哇，我们当年做的东西其实还挺不错的，包括店也是做的挺不错的，但是我很少回头看了。然后但是没想到就是我宣布我要开书店，然后以前那些客人会发照片，就是当初在我还是很小很小富民路一家40平的店的时候，就是那个包装袋啊，包括整个一套，我那时候有一套完善的 VI 的，我就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 你看我现在这个店开着门是开着门的，我觉得就是以我的标准就是店也挺漂亮的，要什么没什么，店卡要店卡没店卡，那个我跟他们说最简化包装，不要再搞这些了，就是买环保牛皮纸袋，哎，就行了，直接就是书就放牛皮袋，什么延伸品啊，就是得有一些什么布袋啊什么，可能以后会有啊，就是现在要什么没什么就开门了，以前我是绝对不可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
嗯，在这种比较轻松的状态，其实透过你的这小作文啊，包括你的店的照片，大家是能感受到的。
我觉得我只是代谢了吧，因为我要去玩。
不是不是，就因为那个就跟Gigi最近他练太极一样嘛，就是我也跟着他学习，我觉得这东西就是很多时候你的那个气场是要在很松的时候才能产生的。松是第一步，松很重要的。
对对，我们大多数时候其实从20多岁开始就根本不知道放松，不知道什么叫放松，所以你也不会意识到自己有多紧张，就你觉得这是正常状态啊，但实际上就是接下来就是可能接下来的路程就是慢慢慢怎么更越来越松吧，越来越放松，然后你就会有很多灵感和想法。
对，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做播客，我们当时也是就是和你开书店这事儿是有点像的，它不是一个计划中的事情，它是一个念头，我们当时在一个机场看到了一本书，然后就想做这个事情，我也想把它做成一个不是以商业目标导向的，然后而且做这个过程中呢，我一直想，哎，甚至把这个松变成了一种刻意，就是追求一种非常随意的聊天啊，或者是什么事情 VI 不是特别包装啊，但是他一个事情诞生出来之后呢，就像一个小孩一样，他会自己想穿漂亮的裙子，那他有他自己的生命，那我也可以比较接受这个事情，但我觉得这个状态我还挺喜欢的，所以我现在明白你的这个名字啊，这个 Paper Moon， 这 Paper Moon 非常的浪漫。
我之前最早我就不会起名，我先跟大家说，我就是对起名这件事情我很头疼，很头疼。一开始我想，我还叫于困困帮我起呢。
他给你起了吗？
没，但他给了我一些那个起名的方式方向，就
是
路径。
哦、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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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是有方法论的是吗？
他就说你可以找一些，比如说什么小说里的提到的一些，或者跟女性主义有关的一些意象啊什么的、这种。反正我也没用。我当时最早我想了一个别的名字，
完全不一样气质的名字，
差不多，但是反正也就是很随机吧，就是也很勉强。然后有一天我突然，那天我就是也是没睡什么觉，但是我一早就要去开一个会，就、哦、我做了一晚上书单，做到大概4-5点钟，但是我一早9点钟就有个会，然后我一早就去开会，开完会在路上，我在那个延安中路的那个高架下面，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我坐在车里，我突然看到旁边高架的植物什么，我突然想说我要叫 Paper Moon 这个书店，它突然进入我的脑子。
对啊，我们当时起那些名字的，就是包括天才女友什么的，也是很突然的，包括我叫明这个名字也是很突然的，就当时需要这艺名嘛，就是很突然，它是进入你的脑子，不是你去把它想出来。
但是我本人是非常非常喜欢月亮的。
哦，是吗？
对，我很喜欢选月亮，就是以前有人开玩笑说，有人说什么给你5000万你这辈子再也不能看到月亮了，愿意吗？我说我绝对不愿意。然后我有一天喝多了好像怎么样，我还发现我在我备忘录写了一句什么多奇怪啊，什么月亮明明借了太阳的光，但人们却觉得它更能反映灵魂。
嗯，
哦，你要这么说我觉得月亮那就是女性的形象啊。
对，月亮月这个意象其实一直是跟女性联系在一起的，也是的，就是我非常自豪终于起了一个好名字。
对啊，而且他那个气质和 Backroom 吧就完全不一
样。 Backroom 名字是乱起的，我跟你们说。就是当时就没办法了，
叫多了也蛮响亮的，但对，我觉得那个 Paper Moon 这个名字非常柔软。
好，终于就是还可以哈。第一次我都觉得，
对，我觉得今天跟你聊天感觉你心中很多感性的感受的柔软的部分还是很打开的。
我是有看到你的变化，在照片里我就能感受到。
哦，真的吗？
真的，我觉得你最近
有人说我面相都变了，我有吗？我就想说我只是变胖了吗？谢谢大家，只是圆润了，不像以前那么骨感，那么锋利，
就是柔和很多。就是这几年，包括我看到你社交平台上的照片，我就觉得哇，就是很放松，就是你从那个照片里就能感受到你的放松。
我然后对大家一直说我什么看上去，我一直问啊，是好事吗？
当然是好。
是我那个中年发福了吗？开玩笑，
你自己肯定也有感觉吧，就是放松下来的感觉肯定会比以前要好很多。
我只是感觉我胖了。然后他说你这个伪女性主义者，你不要跟我身材焦虑。我的朋友会那个骂我。
所以我很好奇，就是因为其实很多人以前不是很多人都想开花店咖啡店，所以真正开书店这件事情实际上从实际实操层面来说有多麻烦呀？它是一件多费劲
的事情。我到现在还不懂，真的。我就说嘛，我那小作文不是说从零开始开书店嘛、哦、我到现在还，因为中国的出版业其实我现在发现是其实挺畸形，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我们可以在、我就是不太想展开聊，因为我只是一个刚刚就是这个门缝打开一点点的，我觉得我也没有什么资格来讲，但是真的很畸形的，很不容易。所以大家，我希望大家支持，多支持线下独立书店。
所以就是其实所有的店铺设计啊，然后包括选书，包括一些 administration 的事情，就还有什么事情我可能想象不到的一个。
其实我觉得整个过程，我就是对开书店，我当时真的很好笑，你知道吗？我就跟人家说我想开书店，就是我因为我开过店，所以说怎么设计啊，怎么弄啊，行政这套啊，包括日后这个店可能如果牵涉到一些宣传啊什么，我都会。但是我就是不知道怎么进书，怎么卖书、最重要的东西不懂。
我听说他们都是从京东上买，因为咱们线上折扣很低，
就是你大量进的话折扣很低，就是其实就是中国就是这样嘛，就是很畸形，因为线上的这些经销商把握了就话语权太高，反正这是另外一个。
所以这书店除了卖书以后还会考虑做其他的事情吗？
我希望可以做一些吧，就是我希望它变成一个能量交换场嘛。我当时就是看到一个，好像是上世纪哪个年代我忘了，就是一个女性团体吧，就是他们当时就说女性需要公共空间，就是在公共空间里面大家来交流，然后大家来集结，
挺好的，这样就会有一个实体的社群的中心。
想是这么想啊，做不做得成再说吧。
挺好的。
我们的谈话主题就这样飞快的一个转身，从书店跳到了儿子。
和我一样感觉有点跟不上这个节奏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可以一起啊，深吸一口气缓一缓，然后记得在你现在收听的平台，无论是小宇宙、苹果播客、喜马拉雅、网易云或者是 YouTube，关注订阅一下我们，这对我们意义重大哦。
好的，那我们谈话往深水区继续咯。
我还有儿子呢。
总是忘掉你这个身份。你为什么总是忘掉这个身份？
哦，还有
你儿子多大了？
我儿子就今年13岁了。还有我的儿子也让我思考了很多这个东西。我
是想问的，
哇，这个讲起来我们可能要时间都来不及了。这个就这样说吧，就是我在成为母亲的时候并没有，我现在才意识到我并没有准备好做一个母亲。我当年真的就是太摇滚了，觉得就是这不生孩子嘛，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我其实到真的很后来他进入青少年，然后可能我们又经历了一些家庭的一些变故啊等等，然后我才开始意识到做母亲这件事情难度有多么高，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然后我就然后包括跟我儿子的关系也开始让我就是，所以你不得不松弛，你不得不放掉你对很多事情的控制，因为你没法控制一个小孩。很多人都以为我是那种虎妈，我是那种特别就是对小孩控制，我根本就不是。我能控制他吗？你控制不了呀。
所以你儿子的存在其实对你改变很多啊，因为你没办法控制他，以及你也没办法改变你有一个儿子这个事实。
所以他让你觉得你之前没有准备好，最让你觉得没有准备好的因素是什么呀？
我当然是很爱我儿子的，但是我觉得在我年轻的时候对他投入的那个关注度不够吧，就是也造成了很多的问题。养育小孩是一个非常非常需要，或者是说我这样说吧，在我们当代的准则下，养育小孩是一个需要付出非常大的心力、体力和时间的事情。就是所以说做父母是修行嘛，就是我其实并没有准备，我可能这一生都不会准备好做出这样的。
但是如果你不赋予他那么大的精力和注意力的话，真的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吗？还是只是他不符合某种标准？
对，这也是我一直在想的东西。但是怎么说呢，这个很具体，就它是很具体的事情，所以我无法用抽象的东西来跟你讲。对，它是我好像说起来，你说我有些没有孩子，这个往往是没有孩子的朋友就会跟我说的，哎，你放松啊，就是像你说的不符合某种标准没关系啊。那我就会反问他，好，那如果你儿子在你面前打8个小时游戏呢，你会怎么样？就是它太具体了。
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跟我讲过一些类似的感受，但真的也很少看到一些公开的东西在讨论这件事情。 但这件事对女性来讲太重要了。
有一本书，当时是那个，所以我就说嘛，大家可以看看书，找找慰藉。就是 是一个那个当时出版社的编辑递给我的，叫做《最好的决定》，里面就是有七八个人吧，大概就是说自己真的没有办法，就是可能不非常不 enjoy， 就有的人是决定不要小孩，还是有的人要了小孩，就或者是我就是说，其实这也是被允许的。我觉得这简直成了一种政治正确了，就是说你好像。比如说你作为母亲，如果你不享受这个母职，你就要被哇卷入各种批判，各种那个、嗯、我觉得我可以很大胆的讲，我很爱我的儿子，就是我也很努力的已经在就是想要为了他，我做出了对任何人都没有过的改变，改变我跟他的讲话方式，然后我甚至去看各种书啊，就是我以前就觉得这都是 bullshit， 就是什么这种父母什么效能训练这种啊，
嗯嗯，
去想怎么那个，但是我不享受母职。
能这么说出来很厉害，但是真的很多人都不享受好吗？我都不是说不享受是一种怎么样的，但是它是很真实的一个感受，
真的。
甚至很多人他需要很痛苦很久，责怪他的另一半，责怪他自己，都不能承认这一点。
我就觉得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就大家担心我承认这个就好像意味着我不爱我的孩子一样，而这个是大家不愿意冒的风险，所以大家不太敢这么说。
对
是的。
我甚至觉得就算你真的不爱你的孩子其实也可以，就是你知道爱有很多种，还有就是我就说有人问爱不爱，我想说爱什么叫爱，爱对于个人来说都不一样的，什么叫爱情
是嗯，这些能播吗？
能播没关系的，我就是还在学习，真的还在学习，我希望以后会好，就是我觉得很艰难，因为小孩是一个，有一天他在我旁边，那天我们的关系比较压抑，那天气氛很压抑，我真的感觉他是一个我非常非常想分手但是分不掉的男朋友，因为他现在已经十三岁了嘛，十三岁的小孩我跟你说能给母亲带来的折磨，我相信有小孩人可以感同身受。然后我就意识到孩子这个事情，就是除非当然了，就是我撇开有一些还真的就比较冷酷啊，或者是就是比较没有责任感的，你一辈子都摆脱不了这个东西，一辈子都要去经营跟这个人的关系。
嗯，这个我听身边很多女性朋友跟我提到过，他们就觉得有了孩子之后其实最大的一个改变在于她发现她已经不是以前他那个他了，因为他即将有一个连接和负担以及一个身份，这个身份是永远不可能消失和摆脱掉的。
然后由于他是个孩子，就是你对你的父母也好，你对你的另外一半也好，你对其他的亲密关系，你的好朋友也好，你都可以就是 blame on them， 你知道吗？就是都是相互的。就小孩儿，不管是社会给你的规训也好，还是你自己给自己规训也好，就是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呀。就好像我跟我朋友有时候开玩笑，我就说反正都是我的错，嗯，
太难了。
我对他有要求也是我的错，
磨练啊，
对吧？就是他没做好也是我的错，谁要我对他有要求呢？
所以其实每个老天会给人不同的考验，你可能在其他的地方，老天也很难再给你一些能够触动你内核的改变了。
所以我其实一直跟别人说，我有些朋友，我就说你想清楚，就是我的建议是，如果你觉得你此生一定会要一个小孩，因为我是很早生育的，就是你可以早一点生。那我当时讲的是对于女性的生理上的修复来说，因为我其实真的没有吃过什么苦，所以我才说我就是对很多女性的性别向的议题就是无法真的感同身受嘛。哦，好凡尔赛，我生完就是马上生龙活虎。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决定此生不要小孩，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真的没有问题。
就是现在一个人到这个阶段，你对很多事情都想明白了之后，你会觉得这事没有问题，否则的话很多东西都纠结在一起，比如说对死亡啊，刚才讲的那些话题，其实我觉得都是相关的。
但是你生一个小孩，我不知道啊，就是你这样想你就能对抗死亡吗？
嗯，
只能把你的注意力从那件事的焦虑上转移开。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孩子离开家庭之后，成人了离开家庭之后，面对巨大的空虚和慰藉。
所以我后来发现，就是其实很多艺术家还有大导演跟小孩的关系都非常非常的糟糕。你看宫崎骏的儿子写他爸，还有包括你看伯格曼那些小孩写，包括我在看奥本海默传，他女儿都自杀了等等。你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同时做好两件事情，就是你无法就是把你人生锚定的这个东西从你自己身上放到小孩身上之后，就
对对，因为那些艺术家在做创作的过程中，他是巨大的投入，他就是像养育一个孩子一样，他等于把养育孩子的那份精力放到了自己的艺术上，所以就真的还挺难的。
嗯，
今天这个分享太难得了
这个我还可以说很多很多以后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我有很多东西都可以说，以后再说吧。
对，其实我们这个播客和很多比较熟悉的朋友可能会像是一个历史存照一样，
嗯，
过一段时间，因为有的人合影是靠照片嘛，有的人合影也是可以用声音，但是你现在状态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
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人在每个时刻想法也会不一样。
对，就像你说的嘛，它肯定是渐变的。
对，人是河流嘛。
但我觉得今天听到了你这几年发生的一些非常好的一些非常有趣的一些变化吧。哎，其实我现在已经避免用好坏这个词了，因为都没有所谓。挺鼓励人的。
哦，是吗？
是呀。
哇，这是我发现我一个朋友跟我说，其实你就是还是可以鼓励别人的。我就觉得哦，是吗？
对，
我没有想过这一点。然后我想说，如果能这样的话，那要不就是可以多聊聊一些话题。对，
我们节目一般最后还会有几个问题，一些快问快答的问题。
好，
第一个啊，如果你可以给这个世界设定一个规则，你希望是什么？
哇，我何德何能啊。
嗯，
我不会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人要变成神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不想给世界设定规则。
嗯
嗯，
好的。
嗯，
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觉得有什么你现在相信但是你感觉很多人已经不那么相信的事吗？
很多呀、啊、很多啊。人制定的规则。
怎么讲？
就是人制定的规则呀。
我理解，就是现在所有人所依循的这种生活方式
或者
规则，它其实它也是人定的嘛。就是其实你可以不一定要按照那个方式来的。
嗯。
然后第三个问题，你觉得你生活中特别有光的人很多吗？
挺多的，幸运如我。
哦，真的，因为我以前在我们的那个 B 站还是小红书，我忘了问过这个问题。
嗯。
然后很多人说他们生活中有光的人很少，很少。能说到的很多都是他们的比如说妈妈姥姥这样的。
我觉得很多。后来我跟人家聊过这个问题，就是他们会说我因为我不自己其实没有太想自己，我的那种自我其实我觉得我不是我必须修正一下，我其实不是自恋，就是我没有，因为我一直会跟我朋友说不要这么关注自己，就是想想别的。我说的自我就是我 focus 在我自己，就是对我有影响的事情上，就是别的事情他可能没有对我有那么有影响。那但是我有朋友说过，就是觉得我高能量，但他们是一种开玩笑，就是觉得我玩也太玩动了，那个也就是太多 energy 了。后来我发现好像是，然后我就发现哦，这是为什么我旁边其实有很多高能量的人
啊、互相信，
就是因为你们才可能玩到一起吧，就是所以我想说的就是不要从别人身上借光吧。第一就是当然我觉得如果我能够回馈一些能量我觉得也是好的，但是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不公平的，就是如果你要从别人身上借取，然后当你自己发掘了自己的能量之后，你自然的就会跟一些你觉得有能量的人集结在一起。然后同时还有一个点，我觉得我以前就是在我那个比较坚硬的时刻，我可能只能欣赏一种类型，比如说一种类型的人，一种类型的观点，一种特质，一种生活方式。后来我打开了之后，我发现了很多不同的面向。嗯，就好像我虽然说我很爱很爱才华，很多人都说，比如说有人问我觉得啊、哦、谁谁谁他不读书什么，是不是你就没法跟他做朋友？不是啊，因为拜托，我觉得我才缺乏这个了。就是说，你的经历或者感知不一定要从书本上来。我觉得我可能想象力有限，我只能从他人非常明确的描述中才能感知这个世界。我习惯了从，其实是二手世界。我自己也反思过我自己。但是有的人他就是天然，他有天性可以直接感受这个世界，那多好啊！
嗯，你能爱的范围变得很大。
对，我觉得我可以看到不同的光了。然后我觉得我旁边确实也有很多不同形态的朋友，包括我后来可能发展到别的领域，就是我以前只有时装圈的朋友啊，后来就是别的领域的朋友太有趣了。
滑雪啊，音乐啊，是吧？
就是我有一年去东北，这个东北之行带给我非常非常大，这个东北之行可以单独录一期，带给我很大的很大的灵感。真的、
哦、是吗？
我后来回来
先简单说说
我去的这群人，就是首先跟我都没有什么交集，然后所有的人，哎，基本上都有播客，然后都是我当时特别好玩，你知道吗？我就弱弱的问我说，在座有多少人有会编程呢？除了有一个学新闻学的男的，其他所有的人都男士都举手了。然后博士里面博士就有三四个，可能、
哦、
不是因为学历的关系，
我明白，就是
比方说
接触的不是一类人，
比方说当里面有一个人特别逗，后来你知道大家都封城封在家里就无所事事、
嗯、
对吧、
嗯？
你知道这个人干了什么事儿、
嗯？
他当时住在深圳，他对小区的那个绿化带做了一个动植物调查报告，把每一种种类详细的调研出来写了一个报告。
这么 nerdy
就很好玩，这些人就他打开了你的另外的一扇门、嗯、
是你怎么会跟就是你们怎么有交集去的一起去的东
北？我交友其实挺广泛、嗯、对，
靠喝酒吗？
不是不是，他们不太喝酒。我觉得我兴趣比较广泛其实，所以我跟、嗯、我对人也有一些，所以我跟每一个不同的，就大家都会有一些刻板印象，知道你们就时装圈的人是不是就是对不懂完全不懂时装人就有种傲慢啊，完全没有就是我对别的领域的人其实如果他对于每某懂我不懂的东西并且非常精专，我是充满敬佩以及好奇的。
所以现在有什么圈什么领域让你最感兴趣啊？你现在正在感兴趣的
是什么？我也没有圈定领域吧，我觉得都可以。
总之他就是还是精力太旺盛了，你知道吧，根本一个圈都不够他玩了。好的，谢谢唐霜。
谢谢，拜拜
拜拜。
好了，亲爱的好基友们，感谢收听天才女友外出偷马，每周二早九点我们一起寻找有光的人。
嗯，也可以把你身边闪闪发光的人推荐给我们，包括你自己哦。
天才女友外出偷马已经在小宇宙、苹果播客、网易云、喜马拉雅等平台通通上线了，记得一定要关注订阅我们，才会不错过更新哦。
是的，你们的关注就是我们做视频之外还坚持出门偷马的最大动力。